呀。法国政府本月初终于兑现了总统马克龙刚刚上任之后做出的承诺，将法国博物馆中的20多件文物归还给了非洲的贝宁，法国因而成为首个向殖民地国家归还文物的西方国家。正如外界所预测的那样，法国此举确实引发了多米诺效应，德国与比利时分别同尼日利亚与刚果启动了各自的文物归还程序，就连始终拒绝归还文物的殖民大国英国似乎也开始出现了松动。希腊历届政府呼吁了数十年的雅典帕特农神庙的大理石浮雕或将有可能完璧归赵。本月中旬，希腊总理与英国首相在唐宁街会台之后，英国方面终于松口表示理解希腊人民的感受，不再反对归还大理石浮雕，并且将最终的决定权下放给了伦敦大英博物馆。大英博物馆同法国巴黎的卢浮宫一样，是世界上文物储藏量最丰富的博物馆之一。不过到目前为止，博物馆尚未就是否归还希腊大理石浮雕做出明确表态。希腊雅典的帕特农神庙建成于公元前432年，神庙修建时墙壁四周拥有长达160米的大理石浮雕，如今这些浮雕早已四分五裂，希腊博物馆仅仅拥有拼凑起来大约60米长的浮雕，其他绝大部分都被珍藏在英国的大英博物馆，另外极少部分流失在巴黎的卢浮宫与罗马的梵蒂冈。巴黎方面早已表示，一旦英国做出决定，必定将剩下的最后部分归还给希腊。那么大英博物馆为何会拥有雅典神庙的大部分大理石石雕呢？今天已经成为废墟的帕特农神庙在2000多年的历史中饱经沧桑，建造时的初衷是为了祭奠女神雅典娜，雅典娜被认为是雅典之神，但之后帕特农神庙又曾经成为天主教教堂清真寺，在17世纪时曾经被土耳其人用来当作火药库。1687年，威尼斯将军莫罗西尼与奥斯曼帝国交战时下令炮轰被土耳其人占领的雅典，将神庙的大部分化为一片废墟，也开启了帕特农神庙的文物被大肆掠夺的开端。19世纪初，欧洲浪漫主义思潮钟爱考古和古董，英国驻君士坦丁堡大使埃尔金公爵支付了大量的酬劳，从当时位于苏丹的土耳其皇帝获得诏书，将大批的大理石浮雕运送回英国。之后1816年，英国政府用35000英镑买下了这些古董，并将它们永久性的移交给了大英博物馆。这就是为什么大英博物馆将这些大理石浮雕称为是埃尔金浮雕。浮雕。事实上，早在19世纪末，英国政府内部就有人开始呼吁，只要希腊政府要求归还，英国政府就应该将这些古物归还给原主。不过，上述呼吁遭到了英国政府的坚决反对，也并未引发英国舆论足够的关注。一直到上个世纪的80年代，希腊政府才逐渐开始发出呼吁，呼吁英国方面归还大理石浮雕，但是却遭到历届英国政府的拒绝。伦敦方面提出的理由是，首先，这些大理石浮雕拦路正当，倘若当初没有运到英国，很可能会被拿破仑带走。再就是希腊的污染严重，雅典并没有条件接受这些珍贵的文物。雅典方面在发动外交攻势赢得教科文组织的援助的同时，也加紧修建规模宏大的雅典博物馆。如今雅典古神庙博物馆早已建成，并且专门为大理石浮雕留下了位置，然而伦敦却始终对雅典的呼吁充耳不闻。希腊政府在20多年前甚至有意对伦敦提出起诉，不过最近几年来，希腊政府着重外交谈判，试图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今年是希腊独立200周年，英国现任首相约翰逊早期学习欧洲古典文学，对古代希腊罗马拥有特殊的感情。雅典方面因而认为，今年应该是希腊收回大理石浮雕的最佳时机。2年前，希腊方面已经向伦敦提出租借这些大理石浮雕，用来纪念希腊独立200周年。雅典方面特别提到，曾经为希腊独立战争而献身的英国19世纪著名诗人拜伦。希腊政府的上述努力似乎正在取得一定的成果。根据英国民调机构的最新统计，2/3的受访英国人认为大英博物馆的大理石浮雕的所有权归属于希腊，认为英国政府理应将这些浮雕归还给雅典。希腊总理也因此发表推文呼吁说，帕特农神庙的浮雕破镜重圆、完整无缺的时候来到了，这是英国人民的意愿。 尽管今天民意普遍倾向于归还殖民时期夺回或者通过其他不正当手段收购的文物，文物收藏界对各国收回本国文物的做法颇有争议，认为这对促进世界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无疑会起到相反的作用。确实，法国人都记得法国前总统希拉克就是从巴黎集美博物馆的东方文物展品中熏陶出了对亚洲文化的兴趣，这也是他在任时推动中法友谊的一大动力。听众朋友，今天的文化遗产节目是由杨梅主持，感谢 Matthew 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